送姊妹平安。大家好，今天讲这个题目呢，不是讲这个武侠小说啊，英雄类啊，我就想起了啊，我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我都忘了，应该在小学的时候啊，那么高的时候啊，还在香港啊，有一次就考试的考了第三名，从松沙岛后下面数上来第三名啊，倒数第三名啊，回到家啊，我的妈妈就很生气，因为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不专心去读书啊，回到家嘛很生气，他就拿了这个鸡毛掸子鸡毛掸子有很多用途的啊，其中一个用途就来教训一些不听话的小孩啊，就把我教训一顿啊，现在就不能够这样做了，现在你也很麻烦啊，现在你不能够打你的小孩啊，那个时代还可以就给母亲教训一顿那个的印象呢，这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了，还记得那个情况因为不专心读书所以妈妈生气后来呢，下一个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就第三名了，这一期都上面数下来第三名所以呢这一个教训呢，今天我不去谈这一个打小孩的问题啊，我不去谈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教训呢，还对我还有一个有一个影响，在那个时候帮助我有一个的改变。原来我们都不喜欢改变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困难的时候，好像我读书不好给母亲修理一段可能你的工作失去可能你的关系有不和谐有问题，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可能也许你经济不好健康不好，我们年纪都大了年轻的小伙其实他们就觉得他们永远都是25岁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我还快一点老但是当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每一个不可是每一天吧，每一个星期都好像身体没有上星期那么好开始累，走路也不能够走太远了，要不是这里疼痛哪里疼痛当我们有一个困难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要是我们一个反省的一个时候，也可能是上帝透过一些的不好的事情的发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的反省，不然的话我们就继续如果我们要被让母亲修理一段教训一顿，可能我还记住的不专心的念书上帝很多时候就用一些的事情困难，可能健康失意，可能失败，让我们有一个醒悟过来所以这一些的问题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这个福星的一个的开始。过去我都讲那个大卫我们都肯定每一个信徒都很熟悉在过去我讲大卫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都是不错的每次牧师讲都他学个摸到神的心意的一个人，所以上帝拣选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告他为将来的以色列的王。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因为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因为扫罗有追杀他扫罗也不断的来 要害他，所以不断的逃命。上一次我讲那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七章的时候，讲到，如果还记得，谁还记得我上一次讲什么？不记得啊，肯定不记得了啊。上一次我讲那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七章的时候，就讲大卫他离开上帝了。上一次讲二十七章，讲到没有上帝的一章撒母耳记上，因为整篇的撒母耳记上呢，二十七章没有提到耶和华。在过去的每一章呢，撒母耳记上，我们都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的一个人，对吧？他每一件事情都来到问上帝。当时到二十七章的时候，他实在太多的困难了，太多的不断的逃命啊，前面的遇了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了，他离开上帝，他就凭自己的意愿去做啊，就很惨了。我们看到当他回到他跟那些跟随他的六百人回到那个希列那个叫什么地方国语英语叫希列地方的时候，就发觉到希加拉的地方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家人全都被那个阿玛利人都捉去。第三十章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因为那个腓力斯人的那个王不愿他跟他一同去打仗。其实上帝给他一个的回转的时间，不愿他跟着他们去打自己的人以色列，他是去打跟那个腓力斯人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民族的大罪人了，他就肯定不能够将来当以色列的皇帝了但是在那个最重要的时刻，上帝把他挽回。当他回到他住的地方喜格拉的时候，亚玛利亚人把他的家人全都捉去 kidnap 去了然后用火烧了他们的这个小城他什么都没有了。大卫他本来非常的成功，可能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被许多岁已经被撒母耳高立成为下一位的皇帝他也打死这个巨人哥利亚然后他也在打仗的时候也非常的出色受到当时以色列人的非常的拥戴后来因为扫罗也追杀他，他不但在逃命慢慢他就气馁，他放弃，他离开上帝，他去投奔这个敌人但是在那个时刻，上帝把他带回来。但是当他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喜加拉的时候，他发觉他的家人全都被掳去听了他非常的难过他的妻子都被人家捉去了，不单是他的家人他跟随他的人六百人全的家人都没有了，他的财物也没有了牛羊什么都没有了大卫非常的焦急，还有众人因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其他跟随他的人非常的生气，他本来是来他一直很忠心大卫的，但是在这个时刻他们都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当我们看到这一句的情景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看到大卫他实在到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本来他已经睡的我们广东广东话是睡的贴地不就国语也没有这一句 所以都贴地啊，不可以更加的糟糕了，非常的糟糕啊，去投奔这个腓力斯人已经很没有面子了，对吗？他本来是以色列的这个领导啊，又去投奔这个敌人啊，已经没有这个面子啊。还有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哎，他的家人要给这个亚玛利人去掳去啊，所有的财物都没有了，还要跟随他的，本来是很忠心支持他的，现在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还有什么比这个大卡还可以有什么更加难的路要走呢？他可以说起来的一个山重水尽的时候，然后他们做什么呢？没办法了，什么都没有了啊，跟随他的人都没有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极哭的没有气力。这些都是军人打仗的啊，男子汉啊，怎么会哭呢？啊，这个哎，有点啊，没有面子了。怎么这个大男人又哭啊？只有哭，我看这个字典的时候啊，不单单是哭泣，是放声大哭啊，有哭泣、哀嚎、痛哭、流泪，包括流泪啊。男人都不喜欢哭的啊，这个因为这个是女人的专利，男人都不会哭的啊。我们所以尤其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对吧？啊，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因为还没相信到，不够相信，所以不哭。啊，当然是我们看到大卫，啊，这个是啊很英勇的啊，打这个狮子。啊，他就保护他本来是放羊的嘛，他就保护他的羊啊，说什么野兽都不怕，就打仗不怕，这个巨人各样都不怕，但现在什么都没有，家人被掳去了，他就大哭，不单单是哭啊，自己躲起来哭，他是放声大哭啊，男人我们都不轻易哭的，所以。啊，在美国一个调查呢，就是在美国自杀的啊，你觉得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所以说是男的多的举手，在美国的调查，男的多，女的多的举手。哎，你们有点 bias， 有点 bias， 因为可能是女的多在这里，这都是女的多。对，这个是女的多，所以你们觉得是应该男人自杀多？那你们对啊？所以美国的2016年的最新的这个统计就是这个红色的就是男的啊，粉红色的就是女的啊。虽然男的这个自杀的比例比女的多好几倍啊，我看这个调查的时候有点的奇怪。啊，因为以为男的比较强，原来不是，因为男的根本就是不哭啊，女的当然什么事都哭，哭一顿之后就没事了，啊，释放了，放松了，没事，继续的就熬啊，然后下一次又再哭啊，男的就说，我不坚持不哭啊，男人有力不轻弹，最后就死了啊，所以就真的就死掉啊，最后就我死了，死都不哭啊。虽然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他哭的是在十个非常的痛苦的情况下流泪，有个很著名的宣道会的牧师啊 Tozer 是宣道会的牧师啊， The reason why many are still troubled, still seeking, still making little forward progress is because they haven't yet come to the end of themselvesWe are still trying to give orders and interfering with God's work within us. 我帮他翻译啊，许多人仍然在苦恼、烦恼，仍然寻求，但是没有什么的进度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Not the dead end yet. 他们仍然试图发号施令，他仍然的尝试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干扰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还没完全的听从上帝的引导。所以我们人之所以有很多的苦恼、烦恼、迷惑，不知道如何去做，因为他还被走到人生的尽头，好像大卫一样。大卫他几年了，去了这个住在这个没有几年吧，他住在一年多吧，没有记错，住在这个腓力斯人的当中，离开上帝，上帝不断的把他呼召回来，他听不进去。所以打二十七章，我们说是一边没有上帝的一章，撒母耳记上。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其实上帝可能你说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其实上帝不断的向你呼唤，回来吧孩子，回来吧，你走这条路不对，回来吧。但是我们不愿意听，因为还未走到这个路的尽头。好像我小的时候可能母亲肯定不仔细的听我的读书啊，你要专心读书啊，不听，继续去玩啊，最后考试不好了，回来啊，给母亲修理一顿，就醒悟过来了。大卫就在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了，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家人都没有了，财物都没有了，牛羊都没有了，他就大声的哭流泪，英雄泪。只有人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不要等到这个地步啊！起码不要等到这个地步啊！我们在当上帝向我们呼唤的时候，我们早就醒过来啊！不然的话，你的路啊都是难受的。上帝不会放弃你。一步叫你回来，大卫他不听，他走到尽头的时候大声的哭了，这个男人英雄泪在这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第六节，大卫处境非常的困难，因为众人都有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在他最低点的时候，他哭了，上帝就在那个时刻叫他醒悟过来，他就坚强起来。从二十七章看一直到三十章第六节，大卫才醒悟过来，他回到从前的大卫。第七节跟着他做什么呢？他立刻的把祭司叫来，拿这个以弗德这个祭司穿的一个袍子就是他叫祭司来做什么呢？当时这祭司都带那个乌灵和土明都是两个东西都在穿着那个以弗德，就是这个祭司当时他们穿的。他们穿这个服装的时候，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很庄严权威象征那个大祭司的权威就象征上帝与人之间那个的调解所以第一样事情做大卫就是就不许去做其他的事情，去追打这个亚玛利亚人，因为要把这些妻子啊儿女啊救回来。他第一个回到上帝 哪里去？他把这个基西请来，他要回到上帝去。那这个乌灵和土民啊，就是那个时候用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所以第一个，当我们到一个困境的时候啊，不许我们立刻的处理，回到上帝，回到上帝，就好像大卫一样，他发觉他远离上帝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转折点，他回到上帝，他坚强起来，他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他把祭司提来。所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觉得我又回到上帝那里去了，我走得离开上帝太远了，你就回来。第八节让我们看到从前一个大卫，他回来了，大卫回来了啊！上一次我们讲很多大卫不好的东西，对吧？上一次我们讲这个大卫不好的，在这个时刻大卫他回来了，他好像从前啊，我们啊，从撒母耳记上啊前二十几章之前的那个大卫，他没去啊，你们还记得我讲到？上个期都不记得了，肯定前几期的肯定完全不记得了啊！我讲的大卫，神看中他，因为他觉得是一个摸到上帝心里的一个人，他每一件事情都来寻求问上帝的意见。他现在就好像回到重新一样，好像一个小孩的来到，他第一样，有一个就问。耶和华，我可以去追打他们吗？我追得上吗？约翰说：“你可以追，追得上，都叫他回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弟兄姐妹，不是让我计划如何去啊叫他们回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来到上帝，上帝给他一个启示，我们要跪在上帝的面前。一位很著名的爬山的专家啊，他叫 George Adam Clark 啊 ，George Adam Clark 对哈、啊，当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很一个心愿，要成为一个很伟大的著名的爬山的专家啊。所以他第一次他去爬这个在瑞士很高的一座的山的时候，他就请了两个啊很有经验的很壮大的那个道友带的爬上去这个山，他一个人不能够上去了，因为他年轻的人啊。所以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呢啊，就有两个的道友啊很有经验的爬山的带他上到这个山顶啊。这个年轻的小的George Adam Clark 这个年轻人，哇，这个道友就让他站在这个悬崖的边缘啊，看到这个往下看下去啊，在这个最高瑞士最高的一个山脉上面，哇，他又看那个很雄伟的啊，在这个山峰，就在那个时间点，突然间有一个狂风刮起来，哇，几乎把他吹了下这个山上面去，他就非常的害怕，怎么办哈？两个很有经验的道友说：“你跪下来，立刻的跪下来啊！你跪下来就没事了，风就不会把你啊吹掉去啊！”他就立刻的跪下来。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有人生的一个人生当中一些的困境，可能你觉得是你人生的尽头了，没有路走了，不知道如何走了，很困难的时候啊。你就跪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卫他遇到他人生当中一个最近路的尽头的尽头了，他哭了，没有办法了，他跪下来，回到上帝。上帝就说：“你可以去追。”于是大卫啊，我们就看到三十章的记载，他就带领他的600人啊。就去来追，后来过一条河的时候，有200人就疲乏了，不能够过去，所以就留在那里，他继续去追。根据我们看到13节到 十三到十五节啊，就看到上帝给他一个奇妙的安排啊，在这个旷野当中，如何来找这个敌人呢？啊，没有 GPS 什么，不像我们今天有 GPS 什么啊，那不是要那个路标也没有，在这个、啊、不像今天有需要我们去 Richmond。我们可能没有人住在 Richmond， 去 Richmond 我们有学校迷路，不知道啊。但是在这个啊旷野当中，那个敌人已经跑掉了，他们在哪？追不到，如何去追呢？追不到啊！上帝有奇妙的安排啊！上帝安排一个埃及的奴仆，一个少年人啊，来帮助他们。我相信大卫也没有想到啊，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啊，这个埃及人啊，外邦人。不属于我们的，那上帝就是用着这个埃及的年轻人啊，就帮助他们啊。他就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你那些的军队在哪里啊？那可能这个埃及人他们也有一点的不满意啊，因为他给他的主人啊掉下来啊，没有带他走啊，所以呢要告诉他哪里可以找到啊，这个啊你的敌人和你的家人。于是大卫就去追他们啊，然后把这个敌人都杀掉，把家人都救回来啊。十八到二十节，大卫全都夺回，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啊。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了一个。上帝让他完全的胜利啊，结章书啊，三十章很有一个信息来写成的啊，他整个的结构啊，有一个的啊计划，从一节到六节看到他吸取一切，然后再这一章最后的啊，二十六到三十一就一个的啊回应啊，一个 reflection， 从失去一切到恩典满意啊。然后三十章的六到八节就讲到他寻求上帝的带领，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感谢上帝的赐福，九到十节就讲到那个分头行事啊。二十一就他的军队啊，大卫的军队啊，六百人再重新的合一，是个非常有层次的啊一章的书啊。他这个写的时候，他有一个的啊编排安排啊。十一节到十五节讲到神的安排，十八到二十节讲到神的归还，他被掳去的啊金银财物传到啊。夺回来了。阿杰将书的中心就是16到17节就讲到 total victory， 全然得胜。大卫从那个最低点，他的人生当中最失败的一个时刻啊，他去投奔这个敌人，几乎成为汉奸。他的一切都被夺去，他完全的失落。在那个时候，上帝把他还回来，他再次跪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三十章就回应过去大卫的一生，到那个时刻的一生啊，中心就是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全人得胜，他在一起的胜利。当他胜利以后啊，他没有因为有一些人啊不跟他过啊过一条河去打仗，有两百人留下来啊。大卫对那些人说：“弟兄们，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你们不可以啊不跟那些没有过去打仗那些的啊的兵，不给他们啊。所以呢，我们所拿回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份，六百人，虽然有两百人没有去打仗啊，他们累了没有过河，但是大卫说耶和华赐给我们的， 这一切夺回来的还超过他们的需取的，他们把这个敌人的财产财物了都拿夺回来，都抢回来，所以他比从前得的更多。然后他说这一切都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厉害。然后他把这一切的赚回来的，从希格莱都是他们住在这个腓利士人的地方，一路的派到这个希伯伦去 Hebron， 这个象征大卫的心从这个腓利士人的住的地方希格莱慢慢的重新回到希伯伦。所以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大卫他回来了，他重新的回来了，因为他找到人生的绝路，他没有那个的办法了。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不要走到一条好像大卫这样的路才回到上帝。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处境如何，可能你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离开了上帝，可能离开了上帝你也不知道但希望不要等到哪一天你觉得你走到这个山重水尽的时候才向上帝呼求，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就接着给我们一个不许好的模范，我们不要等到好像大卫一样，我们就要回来写那本书我不知道谁看过那个 Hiding Place， 中文叫秘虚 Hiding Place， 有电影，谁看过这个电影 Hiding Place？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没有这个是重新拍这个电影就是讲到一个荷兰的一个家庭他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荷兰的一个家庭，他就把很多的这个犹太人就收起来藏在家保护他们后来呢他们的杀抢也很悲惨了，后来他们把这个德军发现了，就把他们的捉了去在这个集中营的当中，在这个集中当中他的妹妹这个写这本书的，他的妹妹在集中当中饿死了，就因为他去救这些的犹太人所以他在这个情况的上面他非常的犀利因为他发觉到周围的一切都好像很黑暗我心中也黑暗。于是这个作者叫他的英文名字叫Corey Ten Boom， 庞厄利翻译庞厄利 Corey Ten Boom。这 Corey 他非常的心中的非常的沮丧心中他要跟妹妹当时他的妹妹还在在这个集中当中，他要问他的妹妹是不是上帝忘了我们忘记了我们他的妹妹说没有上帝没有忘记我们因为他在天的高高在上，他对敬畏他的人坚定的爱是如此的伟大所以后来这一个当他这个打仗结束了他又写了一本书叫 Hiding Place， 你们可以在应该有网上可以找到有中文版的Hiding Place， 讲到他一家人如何去把这些犹太人藏起来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然而他在这些的苦难当中他仍然的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他的后来写了这本书，然后拍成电影。然后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When Jesus is all you have, then and only then do you discover that Jesus is all you need. 只有当你剩下只有耶稣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耶稣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 听得懂吗？就当你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大卫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就寻找耶和华上帝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所需要的就只要是耶和华，只要耶稣，其他的都不重要啊。好像福音书当中讲到那个浪子，离开他父亲啊，把这个财产、父亲给他的钱都花掉，最后他走到这个绝路的时候，他回到他父亲哪里去。今天这个题目叫英雄泪，就是大卫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啊，他才回到上帝。让我们都不要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在这里不是一个好的模范，让我们都好像这一个 Corey， 他提醒我们啊，当不要等到啊，只要剩下耶稣的时候，就是每时每刻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一同祷告。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可能我们的离开了你，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但是心离开了你，让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等到要流这个英雄泪的时候才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都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刻就回来，因为让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件事都寻求你的旨意，归回你的计划的当中。我们的祷告奉耶稣救的名， Amen。